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今天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会参议院、众议院两党的议员再次推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要求美国政府每年认证香港的自治状况，从而决定是否维持香港目前所享有的特殊待遇。北京呼吁美国停止有关香港自治权的立法，称美国这是干涉中国的内政。白宫经济顾问表示，特朗普与习近平在日本大阪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的会晤还没有安排。记者无国界组织呼吁香港警方停止攻击记者。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在香港政府执意要通过将允许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大陆的逃犯条例，并引发香港民众空前抗议之际，来自美国国会参议院、众议院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议员再次推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这部法案要求美国政府每年认证香港的自治状况，从而决定是否维持给予香港的特殊待遇，并将确认制裁侵权官员。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宣布支持这项法案，并呼吁特朗普总统公开谈论中国的人权与自由问题。这项法案的参议院版本星期四已经推出，众议院版本有可能也正式推出。这项法案将要求国务卿每年认证香港的自治地位，并以此为依据来维持美国香港政策法给予香港的特殊待遇。1992年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又是被称为香港美国香港关系法。这部法律在香港主权1997年由英国移交中国之后，承认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将香港与中国大陆区别对待。香港人权与民主法还要求美国总统查明那些被绑架的香港书商、记者负有责任以及其他卷入压制香港基本自由的人，包括把行使国际公认的权利的人强行遣送中国的人，冻结他们的资产，并禁止他们入境美国。法案还要求总统发布策略，保护美国公民和公司不受修改后的逃犯条例的影响，包括决定是否修改美国与香港之间的引渡协议，以及美国国务院有关香港的旅行劝告。法案还要求美国商务部每年发布报告，评估香港政府是否充分执行美国有关敏感军民两用物品的出口控制法规，以及有关伊朗和朝鲜问题的美国和联合国的制裁。法案还要求美国政府不得因为有人参与香港民主、人权和法治有关的非暴力活动而被当局逮捕、羁押或处罚，而对其拒发签证。这项议案得到了两院两党一些重量级议员的联署。中国官方呼吁美国不要通过应对香港修订很大争议的逃犯条例所引发的危机的立法。北京强调，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在星期五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批评说，美国国会重提有关涉港议案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耿爽说，任何妄想在香港制造混乱、破坏香港稳定繁荣的图谋都必然遭到包括香港广大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反对，既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一天前，美国国会众议员 美国国会议员提出立法，要求美国国务卿每年发布香港自治权的证明，以确认香港根据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而获得的特殊待遇的合理性。耿爽说，美国是香港主要贸易伙伴之一，香港的繁荣稳定符合美国的利益，搞乱香港对美方没有任何好处。中方奉劝美方有关人士尊重基本事实，摒弃傲慢和偏见，立即收回企图干预香港事务的黑手，放弃任何企图搞乱香港的妄想，停止推动审议有关议案，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多做有利于中美互信与合作的事。这位发言人没有说明中方将采取何种措施来处理香港当前的局势。不过他说，香港回归中国管辖后，香港居民各项权利和自由依法得到充分保障。6月9日爆发的大规模游行和连日来民众的抗争显示，很大一部分香港市民不信任专制制度下的中国大陆的法治，并对拟议中的修订引渡条例感到不寒而栗。近年来发生的香港铜锣湾书店和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等人在香港相继遭秘密逮捕，被劫持到中国大陆内地的事件，在香港内外引发轩然大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席经济政策顾问、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说，虽然特朗普总统非常希望能够在出席日本大阪20国集团峰会之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但两人的正式会晤还没有正式的安排。他还说，香港大规模的示威遭到警察强力镇压，让人们对北京改革经济的意志产生怀疑。库德洛说，特朗普总统已经表示他有强烈的意愿与习近平会晤，但会晤还没有被正式安排。库德洛的表态证实了路透社6月12日报道的特席20国集团峰会筹备工作无进展。报道说，在大阪20国集团峰会还剩下2个多星期之际，美中两国领导人的会晤似乎还没有做出什么前期准备。中国外交部也一直没有确认美中两国元首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特朗普总统此前曾经表示，如果习近平拒绝与他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美国对其余价值3000多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将立即实施。中国商务部6月13日表示，北京不会在华盛顿的极限施压下屈服，美国迫使中国接受贸易协议的任何企图绝对不会成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记者无国界组织星期四表示，几名记者因为报道了抗议修订逃犯条例的示威游行，在过去的几天里受到了香港警方的暴力对待。香港记者协会收到至少15起投诉，称警方使用手电筒阻止他们拍摄照片和视频，并将他们推向金属栅栏。有媒体报道，记者还遭到胡椒喷雾和催泪瓦斯的袭击，其中一些人还受到了警察的虐待和侮辱。记者无国界组织呼吁香港执法人员尊重新闻自由，避免攻击记者。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表示，如果媒体不能自由报道抗议活动，公众就不得不依赖当局或示威者的一偏之见。他还敦促当局进行调查，并确保类似的事件不会再次发生。除了攻击记者之外，香港警方还被指控对参与游行的示威者过度使用武力。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星期四发表文章，要求香港当局停止对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者滥用武力，确保和平集会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记者 以及公民记者必须能够自由地报道示威和警察的行动，并称中国内地有关部门必须尊重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框架。中国人权捍卫者还表示，香港当局必须独立调查滥用武力的指控，其中包括严重的人身伤害，并追究包括警察在内的任何犯罪者的刑事责任。与此同时，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四也发表文章，发表声明，对香港警方使用不必要而且过度的武力对付示威者表示关切。美国特朗普政府希望在几天内与危地马拉达成协议，协议将阻止中美洲人在美国寻求庇护。美国之音获得的一份还没有签署的七页长的白宫协议草案，这项协议将在危地马拉和美国之间建立安全第三国的程序。草案将在本星期交给危地马拉政府。按照协议条款，逃离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迫害的移民必须在危地马拉申请庇护。危地马拉是通向墨西哥和美国的门户。除少数例外情况之外，那些没有在危地马拉尝试庇护申请就继续北上前来美国的人将被美国移民当局送回危地马拉。到目前为止，在与特朗普政府的谈判中，墨西哥不愿意把签署安全第三国协议作为避免被加征关税的美墨协议的一部分。但是在特朗普总统宣布他与墨西哥达成了通过墨西哥加强执法行动来阻遏移民潮的协议不久，传出了美国正在谈判地区性的移民协议的消息。今年五月，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记录的在西南部边境逮捕非法移民的每月的数字达到13年来的新高。此后，特朗普与墨西哥领导人就移民问题发生新的对峙。按照美墨两国的就避免美国征收关税而达成的协议，墨西哥承诺在与危地马拉接壤的南部边境部署6000多名国民警卫队队员，并加大逮捕北上的中美洲移民的力度。墨西哥还同意扩展美国的留在墨西哥的政策，这项政策又称保护移民保护协议书，要求在美国申请庇护的移民在听候审理期间在墨西哥等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强调反恐，但这个与新疆接壤的中亚国家在各个领域继续紧紧追随俄罗斯。与此同时，印度也开始扩大在当地的影响。吉尔吉斯斯坦与印度正加强军事合作，俄罗斯积极推动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以此抗衡中国影响的政策开始见效。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6月12日开始访问吉尔吉斯斯坦，他当天晚间出席了总统热恩别科夫的家庭晚宴，两人13日再次会晤并签署了近20个文件。习近平强调会更多进口当地生态农产品，所签署的相当一部分文件因此涉及为吉尔吉斯的奶制品、肉类和其他农产品出口中国提供检验通关便利。吉尔吉斯被认为是中亚最为贫穷的国家之一，也有的文件涉及为吉尔吉斯内务部提供技术帮助。习近平到访前夕，中国向吉尔吉斯警方赠送了一批包括装甲车在内的各种警用车辆。中国这次还向吉尔吉斯提供了6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主要用于当地的能源、交通和公路的建设。热恩别科夫星期四授勋习近平吉尔吉斯最高勋章马纳斯一级勋章，获得类似荣誉的还有俄罗斯总统普京。 习近平抵达前夕，中国根据吉尔吉斯史诗马纳斯改编的同名歌剧在比什凯克上演，受到欢迎。中国在当地扩充软实力的另外一个举动是一家中国图书馆在比什凯克开馆。双方这次还决定组建实施一带一路项目的工作小组。热恩别科夫特别强调在台湾问题上支持中国。吉尔吉斯有很大的维吾尔人聚居区，当地社会不满在新疆的一些哈萨克人、维吾尔人和柯尔克孜人被关入在教育营中。从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包括首都比什凯克在内，在吉尔吉斯爆发了一系列反中国的抗议活动。但吉尔吉斯官方后来对此谴责，有的抗议活动被驱散，组织者被捕起诉。热恩别科夫称，新疆少数民族议题是中国的内政，有关势力不想吉尔吉斯与中国密切关系。安全与反恐一直是中国与吉尔吉斯关系的主要议题。中国驻吉尔吉斯大使馆近三年前曾经遭受恐怖攻击，中国随后收紧了针对包括学生在内的吉尔吉斯人去中国旅行签证的发放。俄罗斯和中亚的一些人权组织表示，双方的安全情报机构长期有密切合作，当地的一些维吾尔族人被押解到中国，吉尔吉斯的安全部门可从中获得好处。俄罗斯的中亚问题学者库尔托夫说，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战略，中亚的安全问题不得不考虑。吉尔吉斯一直有激进组织活动，90年代时非常活跃。库尔托夫说，这些激进组织当时曾经袭击过来往于新疆与吉尔吉斯之间的中国商贩，攻击摧毁了商贩们乘坐的长途汽车。后来在中国的压力之下，吉尔吉斯当局取缔了这些激进组织，他们的活动大幅减少，但是很多转入地下。库尔托夫说，中国和俄罗斯等邻国必须面对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吉尔吉斯内部政局有时动荡不安。吉尔吉斯的两任总统都曾经被民众视为推翻，两人目前分别流亡定居在莫斯科和明斯克。吉尔吉斯国内政局气氛目前再次紧张，吉尔吉斯的前总理、前副总理、前总检察长、多名前政府部长和前比什凯克的市长等高级官员因为不同案件都被关押在监狱中。前总理伊萨科夫被审判一案涉嫌中国贷款腐败，中国曾经提供巨额资金由中国公司负责改造比什凯克的热电站，但在去年严冬热电站发生故障，导致首都多日停止供热。但前总统阿塔姆巴耶夫率领支持者几天前集会，指责现任总统热恩别科夫以反腐为名迫害政治对手，他警告会要求热恩别科夫下台。热恩别科夫的支持者则呼吁取消阿塔姆巴耶夫作为前总统的豁免权。中国目前是吉尔吉斯最大的投资国，更是最大的债主，吉尔吉斯所欠中国债务已经逼近警戒线的水平，当地社会担心可能因此丧失主权。吉尔吉斯也被认为是最亲俄罗斯的中亚国家，在各个领域紧紧追随俄罗斯。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许多中亚国家都警觉并刻意与普京政权保持距离，比如按照自己的版本而不是俄罗斯官版解释二战历史。俄罗斯的二战胜利日不朽军团游行在一些中亚国家因此受到消极回应甚至抵制，但吉尔吉斯却是例外。热恩别科夫还仿效普京，他5月9日手举祖父的画像在比什凯克参加了当地的不朽军团游行活动。吉尔吉斯同时也是在哈萨克斯坦之后另一个担心中国威胁、时常爆发反中国抗议示威的中亚国家，但目前还不清楚这些抗议示威是否与俄罗斯有关。兴建从中国新疆经过吉尔吉斯到乌兹别克斯坦的铁路项目，在苏联解体后就被提上日程， 这次在习近平的访问中再次被讨论。但吉尔吉斯铁路轨距实施俄罗斯的标准，由于担心中国借助这一铁路项目会扩大在吉尔吉斯的影响，俄罗斯也可能会加入这一项目中。俄罗斯在吉尔吉斯的影响则根深蒂固，两国领导人经常互动互访，在俄罗斯的吉尔吉斯劳工移民获得优待。俄罗斯不久前还向吉尔吉斯军队赠送了一批装备。俄罗斯在吉尔吉斯也拥有多处的军事基地，两国定期举行军事演习，有的演习靠近天山山脉。印度同样与吉尔吉斯开始更多的互动，双方特别加强军事合作。吉尔吉斯媒体报道，吉尔吉斯的军方代表团不久前访问了印度的几家国防企业，印度可能向吉尔吉斯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用来帮助吉尔吉斯采购印度的武器装备和提升吉尔吉斯军队的战力。印度总理莫迪几天前举行就职典礼时，没有邀请世界大国的领导人，而是邀请了上合组织轮值主席的吉尔吉斯总统热恩别科夫。印度想作为一股独立的力量，想在中亚发挥更多的影响。有分析认为，俄罗斯一直不满中国在中亚的影响扩大，引入印度的力量抗衡中国，俄罗斯因此曾积极推动印度加入上合组织，这一策略正在产生效果。习近平14日将会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结束对吉尔吉斯的国事访问后，他将开始访问另一个中亚国家塔吉克斯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香港再次爆发大规模抗议，迫使立法会推迟逃犯条例二读。抗议中，香港警方向示威人群发射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用警棍强制驱离人群。年轻学生以肉体抵挡，彼此帮助寻找掩护。有评论说，这是香港的六四，是年轻一代在绝望中的抗争。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将抗议定性为暴动，警告学生不要自毁前途时，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香港学生变成勇武派的抗议者？他们对北京的抗拒从何而来？年轻一代要的是什么样的香港？对这些问题，参与612抗议的香港学生 David 说：“
我们作为香港的年轻人呢，我们生于此，长于此，对香港是有深厚的感情和对香港人的身份是有一种认同。所以我们在看见香港的日益沦落之下，我们觉得作为年轻人，我们对这片土地是我们的担当和责任在。所以我认为，尽管我们不确定，这次行动会不会有，达到我们最终的一个效果，就是政府彻底的撤回他们的法律，但是我们仍然会，坚持到底，因为这是我们作为香港年轻人，在香港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站出来保卫我们的香港。
那么，应当如何看待今天的香港人的抗争呢？对于这个问题，独立时评人、职业律师桑普说：“
我要对 David 跟 Morgan 跟其他所有的年轻抗争者说一句感动敬佩，你们的牺牲跟奉献是不要命的，但是我跟你讲，我由衷的感动。我在当场我一次的催泪瓦斯高浓度的3次哈，但是我相信很多的当时的学生跟还有当场的年轻人，不断的互相声援，要求口罩。”气喘病的一些药，还有一些雨伞、毛巾等等，互相守望相助，我看在眼里，是在心里流泪。我第一次真的很久了，从雨伞到现在，很少为香港人的身份感到这么的自豪。 这个也是我看得到大家不选择做顺民报名跟移民，而选择做一个香港的公民的一个情况。记得这一次是经历雨伞运动之后的五年了，五年后的今天2019年，零零后出生的年轻人开始出现了。以前都是90后来参加伞运的，当时是争取一个从来没有有过的一个民主普选，现在零零后千禧一代争取的是守护一直所享有着的自由，我们是守护，这是退无可退的底线。所以这一点的话，既没有大台，而且大家也很机动灵活的做出各种不同的抗争行为，能收能放，要撤就撤，要战就战。
在五年前，也就是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要求实行真普选，但是北京当局拒绝实行真普选。那么这一次香港人的抗争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对这个问题，香港参加香港抗议的香港市民 Warren 说：“
我在五年前还是一个学生，那个时候雨伞运动我第一天就在了，就是926的时候，就是一群的学生就冲进去那个公民广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在。其实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只是我相信警察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因为是第一次发生这么大型的和平运动。”但是问题是，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啊，我们只要瘫痪一些香港很重要的道路，或者说瘫痪政府的一些施政的话，他就会去就是做一个普选给我们，然后中央政府看到这样子就会放心去给我们一些普选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这次完全不一样，因为这五年发生太多的事情，譬如说disqualify 一些已经选出来的民选的议员。就是你当选议员，他也是可以把你那个资格取消，然后说就是一些人不可以参选，然后做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譬如说有一些人就是政治的检控，也有早一阵子就是黄台阳他们都在德国得了那个难民的资格。我觉得这次事情就是在这五年发生了太多，让我们觉得这一次2019年就是背水一战，这一战输的话，其实我们香港就输了。
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示威者、抗议者，对眼下的抗议有什么样的底线，有什么样的打算或什么样的预期呢？对于这个问题，参与抗议的香港市民 Warren 说：“
昨天我就看到一些比我小10年、15、16岁的小朋友，然后走在街头上面，然后到后来那些子弹每一个都是对着头射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你们不如先撤先走，因为真的会死。你说不怕死吗？只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怕死，问题是这个死有没有价值。譬如说刚桑普律师有说，就是跟太阳花可以类比，但我觉得完全不能够这样子类比。因为说你占了立法会的那个会议厅又怎样，警察可以走进去，可以跑进去然后开枪，就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的处境其实就跟美丽岛事件或者说戒严时代台湾很像。所以说我们有一句话，他不喜欢听的话，他会逮捕我们，然后就是随便每一天就抓几个学生出来枪毙。这样子的情况，其实是我一直在问这几天，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会把我们年轻人逼上这一步。其实他最后到底是想怎样，还是说想所有的年轻人都逃离这个香港，他才甘愿这样子。我们看到黄台阳的时候，其实我跟他不认识，但我觉得心里面有点难过，因为说为什么不能回来自己家，谁想当一个难民，没有人想当一个难民，每人都想在自己家，然后有一个很自由很安全然后有自选的政府出来。龙小波也是这样子想，但是他最后就会死在牢中。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情况跟这样子的历史，让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能够还坚持下去的就坚持下去，但是如果这个政府真的要他们或者是要年轻人要我们的命的时候，是不是要再想一下这个命值不值得这样子的牺牲。
现在香港的抗议者，尤其是年轻的抗议者，为什么对这种抗议 如此认真，如此执着对这个问题参加抗议的香港学生 David 说，
客观来说，如果你说一个年轻人对于参与这种活动，再加上政府已经在家对此做出一个暴乱的定性，所有的参与者都是暴徒，可能会付出沉重代价，特别是林郑月娥她那杀气腾腾的讲话，希望年轻人不要自毁前途。你说如果说一个人完全的没有一丝的考虑，我认为这是一种欺骗。但我相信相比起我个人，可能最终我其实有做好准备，可能是被喷胡椒喷雾，或者是最终被捕。其实我其实已经做过一些思想的准备，但我其实想说的是，如果是这次送终的，如果是真的失败，这样的话，香港将会完全失去所谓特别行政区的实质，而变成中国的某个直辖市，而且，再也不会有任何形式的自由。现在的已经存在很多年的白色恐怖将迅速变成红色恐怖。在这条法律通过以后，在香港，不管你是不是香港人，你哪怕是路过投资或者旅游，你可能说一些中共政府不喜欢的话，你就是很不安全的。以后这条法律一旦通过，我们就会活在一个1984的大型的监狱中。所以相比起完全失去自由，沦为一个彻底奴隶的一个代价，丧失自由的灵魂，我认为现在目前的代价，包括被捕，包括坐牢，我认为都是非常轻微的。因为作为一个已经习惯在自由环境中生活的一个人来说，丧失自由是比死亡更痛苦的。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参议院两位议员正在推动一项共和党和民主党联合的议案，要求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资本的企业加强监管。他们还致函美国贸易代表，要求在对中国贸易谈判中纳入议案的相关内容。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的介绍。
那么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范霍伦星期四的时候在接受美国财经媒体 CNBC 采访时说呢，他说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应当和所有在美上市企业一样，遵循同样的透明和审计标准。那他认为这对保护美国交易所和投资者非常重要。那么范霍伦参议员和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肯尼迪是共同发起并且正在推动外国公司问责法案。那这项由两党支持的法案是要求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按照美国的规定披露审计报告，对于连续三年没有合规的中国公司呢，将要禁止他们进入美国的资本市场。这两位议员星期三的时候还致函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要求将加强对美上市中国企业监管列为谈判的范畴，确保中资企业遵循美国的审计要求。范霍伦说呢，中国是唯一没有遵循美国相关规定的国家，美国的投资者面临潜在的欺诈风险。去年12月的时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上市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发布联合警示说，美国的监管机构对在中国和香港运营的在美上市公司实施监管时遇到困难。那他们指出，上市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是定期会对在美上市的本国和外国公司进行审计，但是北京一直系统性的设置障碍，比如说中国的法律要求财务报表保留在中国，而中国共产党一直以国家安全和国家秘密为由限制美国的监管机构获取那些信息。其实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包括卢比奥在内的多位这个共和民主两党的参议员也是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法案。那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说呢，不应再容许北京保护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让他们可以不遵守美国在金融透明和审计方面的法规。那他表示 这个他提出那个法案呢，是清晰表明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如果无视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的经济金融规则和责任的话，是要付出代价的。根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这个统计数据显示呢，截至今年二月，中国有156家公司在美国三大证券交易所上市，其中包括11家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的在美国这些资本市场的这个总市值呢是达到了1.2万亿美元。范霍伦参议员星期四的时候说呢，对于他提交给这个莱特希泽这封信，他还没有收到回复，但是他表示呢会在特朗普总统前往日本参加 G20 峰会前让相关的议题在国会更进一步。那他说法案如果进行表决的话，应当是会多数甚至无异议通过。那么在星期四的时候，在美中贸易这个议题方面，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达林·胡拉德也是发表了一些看法。那他认为美国和中国的这个贸易战不会是长期的。那我们知道伊利诺伊州也是美国重要的一个农业州，那来自这个州的这个众议员说呢，他在这个接受彭博采访的时候说呢，长期的贸易战对农民和制造业不利。他说农民不满中国过去25年来占美国便宜的这么一个事实，那现在还是站在总统一边的。但是他这表示呢，这个农民们他们现在也在慢慢变得没有耐心。那他认为如果要是他们会在国会就要确保和中国解决这场贸易纠纷。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6月13日有报道说，白宫网站民间请愿原地有关香港送中修法问题，一封请愿书获得14万多个签名之后，现在签名不到一天之内激增到24万7千多。白宫网站还有另一封同一主题的请愿书，目前有12万6千多人签名附议。有人在5月15日贴出的这封请愿书说，香港政府提出修订逃犯条例，将允许政府将逃犯引渡到与香港没有引渡协议的国家或地区，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其余地区。该法案还将取消立法机关对这种引渡安排进行筛选的权利，从而将决策权集中在行政高管身上。该请愿书表示，这项备受争议的法案将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通过香港政府提出引渡要求来逮捕香港人，甚至没收他们的财产。请愿者敦促美国政府就此修正案表示反对，并审查现有的美国与香港之间的引渡协定。按照规定，请愿书最迟要在6月14日得到10万人签名才能获得白宫方面的回应，而这一请愿活动已经提前满足了相关的要求，白宫的回应会在60天内做出。香港逃犯条例所引发的争议和冲突持续受到美国国会的关注。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推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要求美国国务院对香港自治地位进行评估确认。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介绍有关的情况。
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破沉默针对香港的大规模游行和抗议发表评论之后呢，目前国会方面又有最新的动作。那么在今天上午呢，星期四上午的时候呢，参议院方面是重新推出了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项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来确认评估这个香港的自治情况，从而决定香港是否继续维持目前所享有的特殊待遇，并且呢也惩罚这个对于这个侵权的这个官员来进行制裁。那么在星期四上午的这个佩洛西，这个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这个例行记者会上，他也再次的谈到他支持美国国会所推动的这项法案。那么他也谈到说，目前香港政府所推动的这部这个引渡法是一部相当危险的、可怕的立法。我们来听听稍早的这个记者会上，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他怎么说。
As many of you know, 正如你们中的很多人所知道的，至少你们中的一些人知道，中国问题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从天安门广场事件开始的，之前就是，
但是就国会公共政策问题而言，六月四日我们纪念了天安门广场屠杀30周年。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逮捕数百万的维吾尔人，把他们送入教育营。他们在削弱香港的民主，试图消灭西藏的文化、语言和宗教，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但是此刻，在我们聚集在此之际，大家知道，过去几天来，香港有几十万甚至100万人聚集街头，抗议中国政府希望香港政府通过的引渡法，这是一个危险的、可怕的、危险的、可怕的立法。
是的，这个在这个参议院方面所推出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的这个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呢，在稍早的时候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他也强调说，如果香港方面还是强行通过了这项引渡法的话，那么他认为美国国务院方面会再重新发布新的旅游劝告。我们继续来听听卢比奥参议员的说法。
我预期如果引渡法修法通过，国务院会对美国公民发出新的旅行警告，告诉他们可能会遇到的威胁。我们已经看到北京可能会采取的行动，例如为了惩罚加拿大，他们以没有根据的指控控诉加拿大商人作为筹码。所以我预计如果修法通过，国务院会更新对香港风险的警告。
我们知道香港主权在1997年移交中国之后呢，在美国方面是在1992年的时候通过了一部美国香港政策法。那么根据这部法律呢，是承认香港独立关税区的这个地位，那么在这个并且将这个香港和中国大陆的这个中国大陆整个区域呢是这个区别来对待的。那么这个卢比奥参议员也告诉我们，如果这项法香港持续的推动并且通过了引渡法的话，那么他也认为美国应该要重新评估美国对香港的政策。继续来听听卢比奥议员的说法。
是的，我们应该重新评估香港政策，因为如果香港日益受到北京政府控制，基本上这意味着香港的特殊地位将受到威胁。更重要的是，香港也很难再说他们享有任何自治权。北京可以渗透进去，让他们把法规修改到基本上将绑架行为合法化。
是的，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在参议院呢，在星期四上午由这个卢比奥参议员、卡民主党籍的这个卡丁参议员以及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个主席李氏参议员和首席民主党议员梅嫩德斯参议员是共同提出的。那么在众议院方面呢，目前还没有正式提出，不过呢，目前仍然持续由这个众议院的这个方面，由民主党籍的麦戈文众议员以及共和党的史密斯议员正在努力推动。那么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稍早的这个记者会上，他也强调说他是支持。众议院方面也提出并且通过这项法律，他也同时呼吁特朗普总统能够在公开的场合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来公开的谈论人权和民主自由的问题。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香港六一二事件之后，局势似乎平静下来，不过香港特区政府推动逃犯修法的立场没有改变。与此同时，参加包围立法会的学生团体正在密切观察议会会如何复会的动向。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星期四，香港岛的金钟地区，也就是政府总部、立法会和行政长官办公室所在地，已经没有昨天人山人海的景象，基本恢复平静。那里的主干道交通正常，辅路除部分地段外都已经开通，特警依然把守香港上述政治地标前的道路。附近金钟地铁站关闭，列车再次不停。香港民主党星期四发表声明，称星期三是林郑月娥政权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日子，并且将此事件和1989年的六四事件相提并论，称林郑月娥政权向香港人开枪，镇压和平示威。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发表声明，指责香港警察使用催泪弹、布袋弹、警棍和胡椒喷雾，但是没有达到动用武力的严谨限制。下一步情况动态如何？星期四上午，部分包围立法会的学生依然出现在立法会外面，他们并不慌张，而是坦然有序地清理和保管剩余的物资，其中包括急救药品和器材，例如生理盐水等。记者问学生们下一步的打算，一位学生组织者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我们今天收到的消息就是今天不会有这个会议，所以我们现在都会先把这些物资都收好，然后再看政府下一步的行动，再决定我们会怎么样做。
很显然，学生们并没有放弃，将会在立法会复会之后继续采取相应的抗争行动。一位特区政府保安说，星期四和星期五政府关门，也没有听说周末上班。立法会那边的情况大概类似，如此一算，原定6月12日进行的逃犯条例修法二读将被推迟数天。苹果日报说，示威者用血与泪拉倒了首日审议。与此同时，舆论聚焦参加包围立法会的香港年轻人群体。何世宁是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和社会学系教授，也是立法会外面绝食静坐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之一。谈到2014年雨伞运动和6·12事件的关系，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的感觉是它是雨伞运动的2.0，是昨天整天我一早醒来在这个地方就已经看到很多人已经来了，然后他们就用了占领的方式来做整个抗争。很多抗争的年轻人，他们心里面对 occupation 对占领是有一个很深入在他们心里面的一个概念，所以当他们在某一个地方，虽然没有说是谁来说应该做什么做什么，没有的，但是他们很自然就觉得，如果我们有这个机会去占领某一个地方，我们就马上要去，很快很合作，但是完全不是那种从上而下的那种组织。
另外一方面，这些年轻人对国际社会的支持抱有一定期待的同时又很现实。那位没有具名的学生组织者所指的国际支持，主要是从经济上对特区政府施加外部压力。他还提到中美贸易战对香港的前置作用。在另外一方面，香港工联会社会事务委员会的30多人今天下午游行到美国驻港澳总领馆，强烈抗议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三的有关言论，称他的言论居心叵测，颠倒是非，破坏香港的安宁。报道说，佩洛西表示，逃犯条例修法危及美国与香港繁荣了20年的坚强关系。如果获得通过，美国国会将别无选择，只能重新评估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是否享有充分的自治。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的执政党民主进步党星期四公布总统初选民调结果，蔡英文总统以8%的差距打败前行政院长赖清德。蔡英文表示，希望党内团结，赢得2020年总统大选。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主席卓荣泰星期四在民进党中央宣布该党总统初选结果，蔡英文总统获得胜利，并将代表民进党参选下届总统。
经过5家民调公司分别的计算，经过最后的整合统计之后，蔡英文同志得到35.6768%，赖清德同志是27.4843%。
卓荣泰还说，接下来民进党将展开团结整合的任务，并立刻启动选战模式，为台湾的民主胜利而努力。卓荣泰主席还谈到，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宿命，就在香港人民勇敢行使他们的权利及使命，为下一代香港人不再有这样的负担。同样，这一天民进党经过漫长相当波折的总统初选，终于产生了候选人，这是我们这一代的共同记忆，也为台湾留下一段很珍贵的历史。台湾总统蔡英文与前行政院长赖清德 经过86天的总统初选竞争，日前也进行了公开辩论。随后，民进党中央于6月10号到12号透过电话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蔡英文不仅赢过了赖清德，更打败了对手高雄市长韩国瑜的24.5129%，以及台北市长柯文哲的22.7002%。针对总统初选的结果，蔡英文总统下午在总统府召开记者会接受提问，表示初选是一段自我淬炼的过程，竞争让民进党有进步的机会，也感谢赖清德前院长所展现的民主风度。
我们两个刚才确实已经通过电话，那我们都有共同的信念，就是我们一定要团结，那么让2020年可以胜选，台湾不能输掉。
有记者提问，未来是否可能与赖清德一起搭档竞选？蔡英文答复说，1+1=2的原则不变，双方会坐下来为民进党胜选讨论出一个最佳方案。至于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在台南表示，已经致电蔡英文总统，表达愿意接受党内初选落败的结果。他也呼吁大家团结一致支持蔡英文。不过，对于是否接受蔡赖配，他则避而不答。面对支持者，赖清德则深感抱歉，未能赢得初选。不过，他说基于对于土地的使命，仍然打了一场漂亮的选战，也建立了民主新业，激励了民进党的士气，也对立委选举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在国民党内很受欢迎的高雄市长韩国瑜星期四接受媒体询问表示，民进党这次总统初选是非常不好的民主示范，时间一拖再拖，方式一改再改，拖到最后导致赖清德输掉。韩国瑜还说，民进党的初选结果他都输给蔡英文及赖清德，这很正常，因为绿军在动员，这个数字只对民进党初选有意义，不代表常态。另外一位有意参选总统的国民党籍鸿海集团董事长、台湾首富郭台铭表示，在民进党初选结果出来之前，他就预测蔡英文会出现，因为太阳不会从西边出来。除了恭喜蔡英文之外，他也已经计划好了对绿营的作战战略。在野党国民党日前确定，将于7月5号到15号举行总统初选民调，7月16号公布相关结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六四30周年，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政府1989年出动军队镇压在北京的和平示威者，30周年纪念日刚刚过去，香港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主要抗议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没有司法独立的中国大陆的法律条例。香港市民上街游行引起全世界的关注，香港人为何如此不满和愤怒？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来到播音室演播室来谈这次香港大游行的起源和由来。
我们知道香港呢总是有很多的游行，因为香港那个地方呢还是一个有民主氛围的地方。那么这次的游行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呢？海涛，
那么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六四啊，1989六四30年前呢，当时在香港有一个百万人上街大游行，那么香港只有700-800万人，有大概1/7的人都去上街游行，这个数量是非常的庞大的。你香港那个很小的一个地方，所有的这个港岛上，我指所有的港岛上，如果有100万人上街游行，那么所有的主要道路都是挤的满满的。那么这一次就是6月9号上个周末，这次这个大游行据说也有这个100几万人，也是道路挤得满满的。这是30年前六四以来香港最大的一次游行。在2003年，这个16年前，香港也有一次大游行。上次是因为什么呢？上次因为这个反23条法立法。那么23条立法呢，主要是说这个 颠覆的法，那香港很担心呢，这是叫政治立法，如果那次要是通过的话，很多人就会被香港人呢就会被以颠覆罪来判刑坐牢等等。当时香港人出动了50万人，那是相当人山人海上街就抗议，结果真的把这个23条给他这个反掉了，起码是当局呢包括立法院和这个立法机构还有香港的行政当局呢，他们就决定就先把这个23条给推下去，就是无限期的把它推迟下去，搁置起来。那么上次香港人民看到了这个示威的效果和作用，所以呢香港人民呢就再度走上街头表达他们的这个诉求。
那么既然是因为这个引渡条例而举行这个大游行，那么这个条例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海涛？
具体内容它是这样，它在以前呢，就是香港它已经实行了一个法案。那么在这个法案当中呢，就是有一些就是规定，比方说香港和台湾还有澳门这三个地方，不是两岸三地，这三个地方呢，就是如果有了刑事的这个犯罪也好什么，他们是不互相引渡的。那么最近呢，有一个案子是在台湾发生的，香港的一位年轻人到了台湾，把他的一个女友杀死了以后，他又跑回香港，那么他又没有受到追究。就这个方面，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就觉得我们不行了，我们要把以前这些漏洞要把它补起来，所以他在今年二三月份他就在香港政府立法会推动，我们要修改这个条例，这个条例这个空子太多，漏洞太多。但是大家普遍认为呢，他是受到北京方面的就是暗示或是直接支持来推出这个条例。那么这个条例呢，主要是就是管一些把香港的一些人犯引渡到大陆，就是主要是谈涉及到这一点，因为香港人们很害怕这个，就是说你们大陆这个法律和我们这边不一样，一国两制嘛，我们是资本主义，你们那边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那么你们实行你们的法治，我们实行我们法治，那我你们要把我们的人抓到这个大陆或者内地，那么你们实行的那套呢就完全和我们这套就格格不入了，所以香港人呢就非常担心有这样的后果，所以大家拼命的抵制他。
那么这个刚才提到了这个这个香港跟中国内地的这个法律实行所谓的一国两制哈，那么这个法究竟这个具体到这个香港人，那么为什么香港民众如此的忧虑，是因为香港的司法独立遭到了侵蚀，香港港人的这自由遭到了侵犯吗？
基本上就是说这个案子，因为它是一个引渡法嘛，引渡法直接涉及到两国之间的司法交流，或者两地之间的司法交流。那么香港人呢，就是现在最害怕就是你这个大陆这个司法不公，司法，因为你的大陆的司法那个主要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你没有些什么这个香港人享受到的以前那个法律权利，比方说就是你要抓我的时候律师要在场，我可以保持沉默，我可以这个就是说有家人探视，有律师探视，这些最基本的一些这个就是权利呢，如果一到大陆就完全都被剥夺了。你看香港那么多最近几年那么多案的，铜锣湾书店林荣基案，还有什么这个桂宾海案，还有很多肖建华案等等等等，这诸多的案子，城祥案，你一数能一数一大堆。这些案子当中，香港人原来在香港享受的这些所谓的这个法律保障、人权保障、人权权利，在大陆如果你被大陆一旦抓去，那你就完全就没有了。所以呢，何俊仁就香港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对我们美国之音说，因为大陆的司法太黑暗，所以我们要坚决反对把香港人引渡回大陆。
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杨明，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杨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